嘿、hey, 我在到现场带您收听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德。我以前有交过几任的女朋友，那每次到了节日呢要送礼的时候啊，都让我很伤透脑筋哦，因为送礼要送到心坎里嘛。所以重点就是要知道说到底女孩们喜欢什么。这对于年纪轻轻的我来说真的是个大难题啊。我经过各种测试啊括号失败之后，我得到了一个真理。香氛也就是女孩呢或者是女人们她们难以拒绝的享受。如果对方不喜欢呢，那就是你没有挑对味道，因为香氛是神圣至高无上的存在。怎么得出这个真理的咧？因为我发现像是香氛蜡烛这样的东西只要点燃后，它不只有香气它还可以在空间中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氛围。就像在我们吃烛光晚餐的那种烛光一样空间中多了一个香氛蜡烛，生活的整个质感分数呢就是成倍数的成长。原本80分点了之后可能就变160分的啦，真的没在胡乱。但偏偏呢女孩们可能舍不得花钱买明明百货公司经过专柜的时候都会停下来闻闻看，但一看到这个标签的价格我就觉得还是省一点好了啦。所以呢我就是观察到这一点之后，觉得说之后如果礼物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就会挑一款适合的香氛蜡烛，从此就不用再怕被打枪了。但前几个礼拜呢，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在收到 Mala Candles 的都会岛屿香氛暖灯组试用之后，我发现这样的暖灯组才是真真正正让人无法拒绝的享受。从一看到包装就觉得他们相当有质感因为这是他们新推出的产品。透过几何图样呢，勾勒出台湾壮丽的山脉、平原、森林以及这个沙滩地形这个包装本身就非常适合拿来当做收纳盒收到真的会非常开心。而厂商寄来的这个暖灯组呢，我收到的是黑色的我放在录音室呢，一打开开关试用，就能把这个很声音的录音室呢，创造出在家一样的舒服氛围。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养毛小孩的可能可以担心说自己的蜡烛有明火有危险。换了这暖灯组之后呢，就一劳永逸了，因为它是透过卤素灯的灯泡来融化蜡烛来释放香气，只有低温40度，就算不小心碰到呢，也不用担心烫伤。那 Mala Candles 呢，现在持续来案发现场放福利原价快4500块的都会岛屿暖灯组，输入折扣码不用3000块就可以买得到咯。此外呢，我也提醒听众们，每个暖灯组都会附赠一颗 Kata 香氛蜡烛。黑色红色的灯款呢，搭的是复古木质调的马尔默，白色呢绿色搭的是疗愈木质调的尤卡斯耶维尔香氛所以如果你想要花香调或者是清香调的香氛蜡烛的话，也可以用加扣价一颗660元来购入分享给各位需要送礼或者是想买一直不敢买怕太贵的各位听众们，详细说明我就放在资讯栏。那上集呢跟大家提到这个内湖新湖国小的吴小慧老师命案吴老师被发现全是在学校里的停车场里面下体赤裸，上半身的内衣也被拉到了这个颈部，脸上呢则被20公分厚的消防沙加上水给盖住颈部还有掐痕。透过在呼吸道里面找到这个沙土法医判断吴老师呢是被凶手活活的给闷死，这怎么看都是一起性侵杀害案。但由于现场呢基证被破坏当时现场采集的所有基证都没有办法去比对出真凶。吴爸爸也是当时的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副分局长吴正吉想方设法给女儿一个公道都没有办法。直到半年过后，突然有一名男子阿强在经过路检的时候呢，因为无照驾驶拿不出相关的身份证明，被警方带回了解。没想到他竟然跟警察说自己就是犯下吴小慧命案的凶手，这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先介绍这节来宾是鉴识专家谢松善阿善师。阿善师你好。
峰德哥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像是我们上集最后有谈到这个阿强有被带回到现场来进行模拟而且这个模拟的过程感觉也都还蛮顺利的。那第一时间你有收到这个感觉凶手被带到案子这个消息吗？
对，第一时间呢我也接到这样的讯息说这个案子破了。我说怎么破呢？他说有人承认就是他干的，而且所有的表演所有的讯问他全部承认了。
对。
那我就问说那有没有证据的证明呢？就是现场采到的证据有没有比对是他的呢？
科学证据部分吗？
对，科学证据，比如说现在我们还有采到指纹还有采到唾液等等，是不是比出来也是他的呢？ 结果呢，后来我了解呢，根本证据比出来都不是他的。
哦，
那这个案子我就很纳闷，那既然他承认了，为什么证据物证，我们采到的物证没有办法连接证明是他指纹呢、啊？等等这些，为什么没有办法连接证明呢？
嗯，
后来我当然就从侧面到内务分局去了解，内务分局呢，那时候叫刑事组，也勉强的把阿强呢移送。可是移动到检察官的时候，检察官还是跟我同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
好，他承认了这个案子可能是他干的，那请问有什么证据来证明？那不是的时候，你叫我如何起诉他？
嗯，
所以呢，检察官就打回票了。阿强本身就是有精神上幻想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哦，
就是幻想，因为呢这个案子闹得很大，
当时媒体在报道、哎、
对啊，新闻媒体都报得很大，所以阿强被抓到以后呢，哎，他想说呢，就是这个机会，他幻想那个案件的作案人就是他
哦。
当然他所有的过程他有去研究报纸啦，所以呢讲的似乎是吻合，似乎
嗯。
结果呢后来去问的时候，他笔录，哎，这个是不是你干的事啊，是不是你用什么东西杀他，怎么样怎么样，哎，听起来好像都对，而且把他带到现场去表演。结果表演，因为如果我一个理念是这样子，如果真的不是他干的，那一定是漏洞百出。
对啊，
真的不是他干的，你怎么可能知道细节，比如在哪里，怎么杀他，怎么偷他衣服等等，很多细节是报纸没有报的。那根本他就讲不出来，那最主要是证据根本没有办法连结证明嘛，比对不是他的嘛。
是。
后来我侧面了解是怎么样，是警察给予破案，所以呢他不符合的地方就诱导他，讯问也是这样子，在现场表演也是这样子，很简单，你现场空荡荡的，已经经过半年了嘛。
对啊，
你就要问他车在哪里，
是不是这边，
哎，这边，那不对的，你有没有记错啊，就在那一边啊，那个车到那里哦，他讲，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就对。第二个问题，那个洗车工具放在哪里？好像这边呢、啊，那不根本不对嘛，你这里是不是记错了？是在那一边，这个是有一点诱导讯问了。
他可能过了半年之久也忘了吗？
忘了没有关系，可是好，那总有不是每一个东西你都讲不出来都忘了，
是啊，
而且证据又连不起来，那请问我如何证明你是真的凶手？
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办案一定要有证据的连结证明，而且你的陈述要现场几乎吻合嘛，还有尸体在哪里等等，很多地方都讲错，然后警方就给他暗示，然后呢等到答对了，警察就很高兴的就给他烟抽，给他吃槟榔，因为呢他满嘴都喜欢，平常就吃槟榔嘛，烟瘾又很大，就给他烟抽，给他槟榔吃，他就很高兴，就变成这样子嘛。
嗯，
后来这个案子勉强也移送到检察官，检察官说你这个胡搞嘛，证据都不是他嘛。哦，原来这过程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当时那时候呢，警察真的破案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呢，是不是想说，哎，有人承认了，那一定是干的。像这种案例有幻想症的人，突然跳出来承认，这个案例呢，其实不少。
过往也有吗？
像那个江国清案子有一个也是叫许荣洲，也跳出来是他干的，后来发现很多的证据
对不起
都没有办法证明是他，那这个案子就变成是江国庆判无罪，可能是被刑求冤枉的，那许荣洲也无罪，因为呢他讲话根本就颠三倒四的，那到底这个案子谁干，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呢这个案子到最后呢，整个破案的这种希望一下子又破灭掉了，
原本以为要破案了，
对啊，以为是大家想着破案，那时候呢分局也是兴致勃勃的，我也听到这个消息，还好当时检察官守住了，
明察秋毫，
检察官把他起诉的话呢，那到时候会闹出很多很多的笑话呢跟冤枉，
原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是天上掉下来的乌龙、啊、
不一定是礼物啊，
对啊，有时候可能是鸟屎啊，有时候可能是乌龙啊，差点让阿强哦顶替这个凶手然后来受罚。但这个案子确定不是他的话，有锁定什么新对象吗？还是同样没有啊？
这个案子当时我们也摇摇头，大概很难有破案。那你想他的爸爸吴正吉后来被阿扁转到内湖分局，去内湖分局当分局长，最主要就期望他能够来破他女儿的案子，所以呢有时候下雨天或晚上他就会到现场去感应一下，
对，我想这也是吴正吉他自己的心愿吧。他应该也是想说，专案的小组因为半年过去了哦，那可能能力上也不一定能够每天说一直这样开专案会议，这样一直耗下去，也会有其他案件进来啦。那这个案子久了，你说一年、两年、三年，终究会变慢慢变冷，变成冷案了。可能自己调回到内湖分局，利用自己一些闲暇的时间，能够自己来操作的话，自己来看这个案子的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会有一些帮助。这个案子呢，在过了八年之久之后呢，也是那时候也算是彻底成为冷案的了。可能你说警察的专案可能早就没有在开了，可能也就只剩下吴正吉吴爸爸他还在想着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才能够侦破。八年过后的有一天呢，吴正吉他在办公室里面哦，突然就听到了一个东西掉落的声音哦。那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进到寝室里面去看，因为是从寝室里面传出来的。看到原来是自己女儿的照片呢，从柜子上掉了下来。那看了看这个照片中女儿的容貌哦，怀念了一下之后呢，又把这个照片摆回到原位哦，回到办公室继续的看公文。还看不到二十分钟哦，又听到一次一模一样的声响，砰一声又掉下来了。进到寝室，发现女儿照片又再掉了一次。这时候他说他心里面已经有预感了，案子好像就要破案了。那吴爸爸的这次感应哦，好像真的没有错。就在父亲节的前夕的时候，警方突然宣布侦破了吴小慧老师命案。那个时候，阿善师好像也是突然的接到这个消息，对不对？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开车，而不是通过我们警务系统哈、这样通报说这个案子破案了，因为破案破得太突然了。
是，
那我正在开车，然后呢，突然新闻快报广播的，因为听那个就是车上的广播嘛，新闻快报。就是内湖分局在八年前新湖国小吴小慧老师命案，警方宣布侦破。我心想说，我是案发辖区的建设中心主任，
是啊，
对不对？我怎么会没有任何消息？这警方突然宣布，一点迹象都没有。后来呢，我听到说不可能，经过八年了，该破也早就破了，
该不会又是另外一个阿强吧？
对啊，那阿强已经。就是案发半年了，那八年了，阿强的事已经没有人在提了。
是啊，
我想说怎么会破呢？我几乎觉得不可能。回来以后我一查证，不是内湖分局破案，是刑事警察局破案。
哦，
结果呢，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些问题了。最主要是当时在车上不是找到一个掌纹吗？
还有两个
指纹吗？那都很小，我们以为是吴小慧老师在学生嘛，学生的指纹都小孩子嘛，比较小。这个案子万万我们没有想到，作案者就是小孩子。那当时呢，因为犯案者他可能会开简单的车子，可是呢，第一个他们没有驾照嘛，一定没有驾照嘛，
是。
所以呢，他开车不熟练，而且不知道怎么样把遥控器打开，所以呢，在手忙脚乱之下，
是
在车内就留下了指纹跟掌纹。
哦，
那。我有讲过指纹掌纹呢，你可以分析，可是最重要你要有档案笔啊，
对，
你才有知道他是谁啊。
是，
结果回来以后我一查证呢，刑事警察局破案。那怎么破案？为什么他宣布破案呢？是因为这个指掌纹呢，我们当时送去比，
对，
比不到之后，那个掌纹跟指纹它就会进入电脑，尤其是指纹
建档了，
进入电脑会建档，就是未破刑案的指纹。那建档之后呢，因为后来陆陆续续档案增加了嘛，对不对？你在八年前的档案可能不多嘛，陆陆续续每一年、就有那个那时候役男还有捺印指纹，就当兵者强制捺印指纹，你看每一年有几万几万个役男
都要捺印，都要建档哦，哇，
对啊，都要建档。还有呢，有前科的也要建档，你看八年增加了很多人的档案。
对，
结果呢，你这些档案呢，然后你没有破的案子会固定时间它就会再跑一遍。
是什么东西跑一遍？
就冷案，它电脑自动可以设计。
是啊，你说冷案让它自动再重新再过滤一次。
对，让它再重新跟现在的档案再比一遍。
哦。
结果八年之后呢，指纹是比出来了。但是他先通知的不是通知内务分局，他通知他的外勤队。
哦。
所以呢，这个案子破案呢是刑事警察局破案。为什么？因为我家的指纹是比对出来，先通知我外勤，因为刑事局也要破案绩效嘛。可是以这个体制来讲，他应该先通知内湖分局。可是讲实在，这个就有一点被 质疑有没有抢功的问题嘛。
这个就警察抢功总是会难免、啊、
对
啦，
这个他总是会嘛，
内部内部
的状况，谁破那这个其实都值得值得加勉的啦、嗯、只是在整个体制上嘛，辖区的分局也出了很大的力嘛，对不对？你有比出来等等，当然就有辖区分局来负责侦办嘛，或是整个专案组来负责侦办。但是这个比对结果先告知了
刑事局的外勤队，
那外勤队去查这个指纹到底是谁的。我在这里特别说明，有指纹有 DNA 不代表他是凶手，
是
有指纹有 DNA 很可能是不小心碰触的，很可能是他意外遗留的，知道吧？等等，
你说有可能这个面纸盒上面的指纹可能是加油站打工可能刚好碰到的、啊、
对，刚好碰到。所以呢，之前就有一个案子，一个送货员他的腰包里面有钱就放在车上，
对，
然后呢他去送货回来之后发现腰包的钱被
偷走了，
被偷走了，那偷走了就报案了，警察就来采证，
嗯，
结果在车门上找到一个指纹，在那个拉把底下，我们车门不是要开吗？因为它是货车嘛。
对对对对，
拉把底下找到一个指纹，结果这指纹比出来，假设是
丰德的好了，
哎，阿德的好了，
阿德的。
结果这个阿德呢，一查他有切到前科，
哇，那就是啦，
那就是啦。可是后来这个案子，阿德说不是我干的，那你有没有到附近游啊？我去办什么事啊？我有经过那里啊，
嗯，
但是钱不是我偷的，其实很可能就是阿德偷的。
对啊，
但是呢，阿德不承认。那警察讲根本就不相信他，就送到检察官。
对啊，
他也跟检察官否认。那检察官，你有切到前科，你又经过那里，那么巧，东西不见，当然就是你干。检察官也起诉了。
嗯，
可是，一到法官那边呢，法官就说，车上怎么会你的指纹呢？是在里面还是外面？那警察说在外面呢，在外面。那如果刚好那个地方呢，他在等人呢、啊，还是办什么事情，不小心碰到，有没有这可能性？当然有可能啊，
这很低
了。可是你会随便去摸人家的车子吗？
几率太低了吧。
对啊，但是这个法官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跟他的犯罪偷钱包的行为直接的连结，
那他是间接证据、啊、
对，他是间接，但有可能是意外所遗留。后来这个案子判无罪，
嗯
啊，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就是看法官的自由心证嘛。不过我认为很可能就是阿德干的，可是法官就认为说这个有可能意外。
那我们谈完这个案子，这个面纸盒上的指纹后来是有比对的出来是跟谁一样的吗？
对，后来就比对出来有一个叫做小峰。
嗯，
那小峰呢一算，哎，他为什么指纹会比出来？因为呢第一个他成年了，所以呢他要当兵。
嗯，
那个时候役男呢指纹是强制建档的，因为兵役法呢规定你要当兵你的指纹就要强制的纳印进入电脑。
嗯，
那进入电脑就可以做什么用呢？做身份的鉴别跟犯罪的现场的指纹来进行比对。
是，当时小峰23岁。
第二个呢，他有前科，外国人女子的一个性侵案件。那性侵案件，他的指纹基本上也要进入电脑。
嗯，
所以呢，不知道是哪一个指纹比对到，据了解，很可能是役男指纹。这个时候呢，外勤的调查就要介入了。
嗯，
结果发现呢，第一个小峰呢，他有性侵的前科。对这个女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性的癖好。第二个呢，他又住在幸福国小的旁边
附近而已啊。
对啊，就是在旁边的附近而已，所以有地缘关系。
嗯，
当然警方就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不过呢不是马上去找他，而是从他的朋友啦，从他的一些交往关系啦，对不对，侧边了解他的个性癖好等等。后来知道呢他住在学校的附近，而且呢在案发之后他的个性呢就觉得很怪，所以他才有一个性侵外国女子这样的一个前科，他有性的一个好像应该是冲动还是性的一些
癖好
而会犯这个罪。当然呢怀疑他而已，可是呢从周遭的查访之后觉得他可能性很大。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呢，只好直接挑明就找小峰来了。
是
小峰来问，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问案的技巧，因为你办了这么一大的一个案子、嗯、你不可能在你记忆抹灭掉，你杀了一个女老师
八年
的，对不对，这个案子
还是记得
那么大，不可能在你记忆抹灭掉。
是
问案之后呢慢慢的跟他开导，慢慢的恳谈之后才直截了当的问到吴小慧老师这个案子。最后呢他知道他的指纹被比对到了， 那你怎么样解释你的指纹为什么会在车里面呢？玻璃也有，对不对？而且呢，面纸盒上面也有，你如何去解释？当然最后呢，他也承认案子真的是他干的。然后他承认之后又供出来，这个案子是有两个人干的。他还有一个朋友也是11岁，当时是小学五年级，
是
五年级的小泉呢，他犯这个案子。
好，其实当时犯这个案子的时候，小峰只有15岁哦。当时调查出来这个指纹基证之后啊，其实这个刑事局的外勤队哦，也重新来检视一下相关的一些卷证啊，发现说，其实当时警方哦，没有想过说这个整个案子可能是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来干的哦。又把这些卷证资料全部再重新检视一次之后，发现蛮多一些线索的哦，这感觉就都可以解释得通了。比如说，当时这个车子啊，它是打在一打就停在那边的。正常你如果你要停车的话，我们就学过开车的人知道说要打到 P 档嘛，都打到这个停车档，拉好手刹车之后才下车，就有点奇怪。现在比对起来就能够去解释嘛，因为他就是因为不会开车啊，不会知道说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把铁卷门升上去哦，所以就把车丢在那边的。再来这个脸部的泥沙部分嘛。这脸部泥沙好像就是感觉有点像小孩子在玩泥巴一样哦，就是我们堆砌这样的一个泥巴啦，然后在那个小辉老师的脸部上面呢盖了这个20公分厚的泥巴啦。以及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是，这个小辉老师呢，他的手跟脚哦，他们后来发现双手双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些抓痕的。那这个抓痕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推敲了一下哦，觉得如果你是因为有这个拖拉的痕迹嘛，哦，从这个衣服脱去之后，然后又把这个吴小慧老师呢拉到最后面被发现的那个地点哦，其实一段距离的。如果只是一个人拖的话，你可能脱手，那可能双手会留下痕迹而已哦。可是当时他们重新检视了这样的案件照片之后，发现他是手跟脚都同时有这样的一个抓痕，所以他们就判断这整个案子呢可能是两个人一起来犯的。尤其是他当时如果15岁的话，可能抱不动一个成年人了，要将他扛的可能十几公尺那么远，可能不太容易，所以他可能是两个人手脚一起搬，但手脚一起搬可能还是会搬不动，所以才会在地面上呢留下还是有一些拖行的痕迹哦。那刑事局的这个专案小组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八年过后了，这个小峰的心房恐怕已经相当的巩固了，可能直接问哦是问不出来的哦，所以将他带到案之后呢，他是先带他来到这个案发的国小，就开车绕了几圈了。那警官就跟他说，今天呢就是要来处理发生在这个学校的事哦。那一听到这句话哦，小凤的脸色就有点不太对劲哦。因为当时这个侦讯的技巧就是摆在我可能知道你的国小生活啦，我知道你的高中生活啦，我知道你到当兵前啦、总共做了哪些事情啦，就在侦讯的时候，然后就跟小凤慢慢的讲哦，我知道你的些过往，你交哪些朋友，你有得过哪些奖牌什么的哦，全部的如数家珍，一一的跟他讲，给予小凤的内心压力哦。最后侦讯的警官呢就问他一句，也许你守口如瓶啦、你不告诉我，你确定你另外一位朋友不会告诉我们吗？哦，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就是他直接推敲出来，整件案子是有共犯的，不是他一个人干的。所以这个小峰一听之后，哇，可能就凭这句话他就彻底击溃了这个小峰的心房了，讲出了到底八年前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当时都是属于刑事局他们在讯问的这些过程，那讯问过程呢我是不是很了解，不过最后啦，我有时候看相关的报道还有相关的资料，他们是为什么会办这个案子。第一个呢，他们就是小峰跟小泉
是
哦，他们在家里面，因为小孩子嘛，好奇心强，所以呢就偷看 A 片，哦，就是彩虹频道的 A 片。看了以后呢，因为小孩子正在发育，尤其是小峰，哦，就一股冲动，你知道吧？
性冲动，
冲动，性冲动。他说：“走，我们出去呢，外面晃晃，知道吧？看看有什么东西好玩的。”然后就晃晃，因为上午新竹国小是办园游会，然后下午呢，那个吴小慧老师刚好在地下停车场洗车，所以他们没事就晃晃晃进学校，就走入地下停车场，就看到吴小慧老师在
准备要洗车了，
洗车，所以他洗车他就想，哎，我们是不是试图这个性侵吴小慧老师，所以呢他们两个呢就联手、下去呢先捂住他的嘴巴，勒住他的脖子，啊，两个人呢就试图的想要侵害他，那吴小慧老师一定挣扎嘛，那挣扎呢因为 勒伯跟捂住嘴巴太久了，吴小慧老师就昏迷过去了。
嗯，
那昏迷过去，他们就开始剥除衣服，把他拖到侧门边。侧门边呢，因为小孩子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样性侵，
嗯哼，
因为呢一个15岁一个11岁，他也不知道性侵是怎么回事，虽然看彩虹频道
A 片
可是
归 A 片啊，
对，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进行嘛。所以呢后来呢发现下体跟大腿内侧有唾液，我们是怀疑了这个部分是不是用嘴巴知道吧，或是用手沾嘴巴然后做猥亵的动作，因为没有发现精液，
是
我们就没有办法证明到底有没有
性侵的结合、
这个、性侵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中完之后那怎么办呢，这个吴小慧老师昏死过去了。
嗯，
其实小孩子他们之前没有前科嘛，
对啊，
所以呢他们犯这个案子他们也很害怕也很紧张很好奇很紧张，所以呢后来应该是小峰他讲呢，之前阿嬷有讲如果呢你把那个被害人的脸封住很可能这个鬼魂冤魂就不会来找你、
哦、
所以呢他误以为脸封住了这个案子就破不了，他也迷信啊，
是
他左想右想刚好有一个水桶，然后呢就发现楼梯底下有那个沙土，
嗯，消防
车，所以呢就水桶提水扒那个泥土沙土然后和泥然后把它封起来。那最主要是这个时候吴小慧老师根本只是昏迷还没死，因为勒的痕迹不足以致死，
是
在封他的时候他可能还想要活命嘴巴张开想要求救，结果呢凶手呢他就用那个和的泥巴就塞到他的嘴巴里，最后呢慢慢的再玩泥巴整个脸呢封起来高度有20公分。
是
那后来讯问呢也他有谈到说以前阿嬷讲、哦、如果脸封住了眼睛封住了、
嗯、
他就不会看到你这个案子就破不了，那其实不然，结束之后就想要说离开现场啊，所以两个就开车，可是第一个他不知道车怎么开啊，
对啊
对，然后不熟因为没有驾照嘛，但是他只是可能有看过大人有开过车，所以呢放到一档知道吧，车就能动了，
对，
所以你看车他还能退出来还能前进知道吧，因为他停在停车格一定要先退出来嘛，前进然后开到那个国道要
准备上去
要出去了，可是问题是没有遥控器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按那个升降的那个钮啊，所以两个人心急一慌就
直接汽车、啊、
就汽车而逃，所以呢车门打开然后呢发动的就汽车跑掉了，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哦、但是小峰在犯案之后他整个性情就开始变了，你刚刚讲到这个办案人员呢就从他的高中的一些生活的情况国中的生活情况当兵的时候的情况他交往的朋友一个一个从外围去了解这个人的个性，
嗯，
哦，这个经过大概是这样子，但是里面最遗憾的这个案发之后社会的挞伐啦压力啦等等如海浪般的一直涌过来，
是小峰吗还是小峰小泉他们
小峰小泉他们家人都有，那当然呢那个凶手的家人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
对啊，
然后呢那个小峰的家人呢因为呢那个邻居都看到了嘛相关的报道也知道是谁嘛知道吧，所以呢就指指点点的，那当然呢小峰的父亲呢后来也出面然后呢接受媒体这个访问呢鞠躬道歉，他说呢他会负起呢应有的相关的一些责任，结果怎么知道呢这样的一个压力呢最后导致开完记者会之后、
嗯、
小峰的父亲呢喝农药企图自杀，但是很快的被家人发现，发现之后呢有送去急救命是救回来了，可是呢食道严重的
灼伤，
这个灼伤、哦、所以呢这个是另外案外案的一个另外悲剧，所以在这里我也提到呢其实子女之过父母亲其实当然心里难过了，
是
可是呢子不教父也有过父之过，但是我们对小孩子有时候的教育等等非常重要，因为呢小孩子伤害的时候我们整家人包含父母亲、
嗯、
心里一定是非常难过，但是我觉得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也不必要说你因为小孩子犯错父母亲就要去承担甚至于自杀，我觉得还没有这个必要、
嗯、就像那个 台剧有娱乐剧里就有讲到一句，全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会花20年养一个杀人犯啊。父母没有想到说自己的儿子会变成
杀人犯，
对，变成杀人犯这样子嘛。那大家辛辛苦苦拉把儿子女儿长大，也都是觉得有的是为了他们好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可能疏于照顾哦，那让这个小峰可能有一些比较偏差的行为哦，然后最后做出这样的憾事。换个身份啊，如果是你我，可能都会相当自责啦。小峰的爸爸当时有做出这轻生的行为，但还好有救得回来。
那这个案子呢，进到审理阶段的时候，小峰说案发当天是因为看了彩虹频道哦，有性冲动，那看到女老师呢在洗车，才会临时起意犯案。他是先抱着被害人的腰部，企图要非礼，因为遭到激烈的反抗，他勒昏了吴老师哦，并以手猥亵。但老师一直没有醒过来，他怕可能会死后报复哦，所以才拿消防沙盖在吴老师的脸部，并浇水。那他说呢，当时不知道吴小慧老师还没有死。那法官认为呢，小峰杀人之后还窃取被害人的财物，并且想要开走车子哦，显示当时犯案后是没有悔意的，加上他也不慌张哦，理论上是要判处重刑。但是考量到小峰当时呢只有15岁的年纪，涉世未深，因此依照性侵杀人还有这个窃盗的部分呢，合并判16年。至于另外一件哦，他性侵外国女子的部分呢，则判7年6个月。后来两件减刑之后合并，他得关20年的有期徒刑。那小峰呢，在13年后，2017年就已经假释出狱了。另外一位少年犯呢，11岁的小泉，他则承认他有协助来处理尸体哦。那由于小泉呢未满12岁，在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法官就判他感化教育3年。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庭后来也判决被告小峰跟父母应该要赔偿吴小慧老师的父母总共1887万的抚慰金。但小峰爸爸就说自己把家产变卖了，包含公司、房子、土地统统都卖掉，也就才够赔偿400多万元而已。他有向法官表达过自己的难处，但没想到法官仍然判赔要赔那么多钱，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不过就算他不接受，其实被害人的家属依然可以到法院来请求执行，法院呢会查扣他的财产，或者是按月来扣薪水哦，来慢慢付给被害人家属。那这个案子呢看似是已经结束了，但却又引申出了一些后续的其他案件。像小峰这样的少年难以压抑的性冲动该怎么解决呢？其实凶手小峰哦，他除了被判刑之外，法官也有处分他要到专业机构去进行治疗，主要啦就是针对他的这个性冲动。先治疗1年半之后，他才入监服刑。而在2017年假释出狱之后，台北市卫生局呢也有持续的来追踪辅导教育。从那之后，他每个月至少得参加2次的团体身心治疗以及这个辅导教育。从2017年一直到2020年都维持着这样的频率哦。在2020年中呢，评估小组觉得说应该是小峰有改善，因此变成一个月参加一次团体治疗就好了。距离案发过了26年之久，已经41岁的小峰有因为参加了这一些治疗性冲动就改善了吗？那我们没办法看到治疗过程以及他心中的内心变化，只能看到结果而已。2020年底，他就询问了未成年的少女能不能够以2000元一次的代价跟自己援交。那这个少女点头答应之后呢，小峰在半夜1点多就马上开车载他到台北市路边的停车格，在后座跟这个未成年的少女呢发生了性关系，并支付2000元给这一位少女。是因为少女呢跟男友讲到了这件事情，男友才气得通报警方来处置哦。那小峰到案之后就变成说是因为少女她穿着短裤啊，然后加上她青春有活力的这些举动啊，让自己看到就很受不了哦。加上少女有男友，她想说自己应该也可以，所以才会提出性交易的这个邀约。那这其实已经触犯了儿少的性剥削了，小峰又被判了3个月。 那法官也认为小凤你接受辅导治疗这么久了，仍然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觉得他的自我控制再犯能力是薄弱不足的。加上过往辅导的评估报告也显示小凤的性再犯分数为五分，属于中高危险等级哦。五年内再犯率是 33%, 十年内再犯率是 38%。哇，这个数字一听哦，是相当相当高的。报告内也写到说，其实它的治疗性呢跟可改变性是低的，防卫心呢仍然很高，不排除呢有这个心理病理的这些因素哦。那它一遇到压力呢，就会出现自我功能瓦解、认知扭曲、偏差的性激起这些状况，因此法官就裁定小峰得再次进到专业的机构里面去进行强制治疗，直到再犯危险度有显著降低为止。那我自己是认为呢，小峰的心理有一定是有疾病的，关了这么多年哦，加上辅导还是没让他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可能他以为少女有答应啊，加上有对价关系就不是犯罪了。但其实呢，从这边就可以看出他病态的人格哦。那像是小峰这样的性侵犯的后续治疗，真的是我们这个相关单位哦，必须得更加重视的一大课题。这些性侵犯的再犯几率真的是太高太高了。
其实这个案子能够侦破，其实后来回来看的话，好像也有蛮多巧合都跟这个指纹有关系。如果因为现场的这个现场基证其实都已经破坏掉了，唯独留下这些小小的指纹，后来让我们能够比对的出来，对不对？好像是。
对，因为那个指纹，其实这个案子 DNA 那时候还没有突破，而且最主要是没有对象，没有档案，但是指纹它就停留在那里，档案就进入了。当然，指纹是也很惊讶，这个案子冷案怎么破了，知道吧？跑出来，当然有指纹有 DNA， 不代表他是凶手，就交给外勤队他们去查，所以侦查跟鉴识是要相辅相成。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时这个指纹早一点建档，就牵涉到有一阵子呢，我们不是说要全民建档吗？
学生也能建档吗？
不是，可以啊，你像13岁你要可以领身份证啊，我们身份证13岁可以领了，所以那时候的取向是说全民建档，强制的你在领身份证的时候就要留下档案。那当然太小的小孩子不用建档，可是你要领身份证你就留下了你的档案。
那这样的话感觉我们很多案件都可以侦破，因为不管男性女性也都要拿
领
的话。
对啊，男性女性呢，但是这个里面又牵涉到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就是人权问题。有人讲说指纹是我的私权，知道吧，是我身上的东西，
就像我的 DNA 一样，
你怎么可以把我弄成一个图样然后进入国家的档案，对不对？然后呢，这是
我
的东西，你没有，我可以不同意啊，你建档，那你怎么可以用国家的法治力量，你领身份证就要全民建档？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已经有户籍法规定你是可以建档的，可以采他的指纹建档，可是有人就提出说这个是违反人权，就申请大法官释宪解释。
原本是役男就要来纳役，
役男是兵役法里面的说可以役男你纳指纹，现在是我们要全民建档，而且呢整个政策已定，器材也都准备要买了。
那个时候要推行的感觉也是花了不少的，
花了不少钱啊。结果呢后来呢已经器材都弄，那时候我们也准备说领身份证人就开始全民建档，因为呢包含电脑等等这些都买了嘛。
这对警方来讲是个好消息吧？
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也支持啊。吴爸爸他也认为说这个就是要全民建档，所以他是推动全民建档最积极的。他说如果当时全民建档，我女儿的案子可能在早，她你看15岁嘛，那就建档了吧，对不对？建档可能当时就可以破案了，不要让我心里挂悬在八年之久，那种痛苦煎熬。一个想要女儿破案，然后呢又到辖区，知道吧，当分局长，然后偶尔就到现场去怀念，去看能不能感应等等，那种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呢他是积极推动全民建档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大法官释宪说不可以，知道吧，这是违反人权的等等。所以呢这个方案就终止掉了。
哇，
就终止掉了。后来换化身份证就不能强制去建档。后来连的影响到也兵役法。因为你既然不能强制建档，那我要当兵的人你也不能强制建档。当兵是国民的义务，可是你不能说把我的档案进入国家的档案，所以连 兵役法后来发现也不能强制建党，所以整个就影响到了通通都不能建党。因此现在只有规定刑事诉讼法，你有犯罪知道吧，而且要警察抓到到案的还不行哦，
是
警察抓来的逮捕到案的强制建党，你不同意我还是可以强制建党，因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以只剩下这一条。现在女生小孩当兵的几乎都没有建党，所以这个建党是好是坏，是为了公益还是给整体的一个治安对良好，还是协助我们破案，还是说保障人权，这就变成两个不同议题在角力，这样
是。其实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过往的案件啊，我们谈过蛮多这种役男建党建指纹，然后破案的案件。但我就想，我当兵的时候，我记得就没有那指纹、
啊。对啊，你那个时候就是年轻的。我的当兵的时候，我就强制建党。你当兵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强制建党。
我想说，为什么怪怪的？我就想说，是我记错了吗？后来才哦，你这样一讲，
就是你比较年轻，我们老的都强制建党，而且前量建党就是已经建了，他就不消除。
对，
可是以后就不能建，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不能犯罪，知道吧？我的档案都在里面。
好了，这种全民建党这个议题哦，短时间内是比较难解。或许这样做之后呢，真的会更容易让检警抓到犯嫌，不管是窃盗啊、强盗犯，或者是这种性侵的案件哦，都能够透过现场留下的指纹呢来找凶手。不过相对而言，依照大法官解释哦，这也是侵害到了国民的人权，在宪法保障人权的架构之下呢，就有所抵触了。所以检警最终呢，也就只能屈就了。那么比较可惜呢，就是这个吴爸爸、哦、当年女儿的命案破案的时候，正好是父亲节的前一天，他哽咽的对着媒体说，姑息足以养奸，对坏人容忍就是对好人强害。吴爸爸一生为了女儿吴小慧、哦、努力奔走，想说呢，这个全民指纹法案如果通过之后，就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避免像是女儿这样的憾事发生之后呢，警方抓不到犯人。但没有想到呢，最终却是这样的结局哦。而吴爸爸呢，尽管官运亨通，一路从一线二的基层员警哦，历练到了航警局局长、禁管局局长，最后担任了首任的移民署的署长，从事公职呢，大约有40年，一直到2008年他才退休，并在2020年病逝，享受77岁。我想，每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他忘不了的还是自己的女儿吴小慧。如果他能在我身边该有多好。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外现场就谈到这边，感谢阿善师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谢谢峰德哥。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首先来读一下干爸干妈的抖内。今天抖内的呢是爱自由，他说啊，我看完那个小芳的那个、哦、真的蛮不爽的，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杀人还能有和解的权利，那谁给了被害者活着的权利呢？感谢峰德的用心细心经营，让我们完整了解案发现场过程，有如身临其境。我也是一直听了很久的粉丝哟，只是之前不知道怎么留言，我会一直支持你哟，加油！括号你的声音真的很催眠，很好听，请你喝咖啡。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在读那个判决书啊，或者是讲这些判决的过程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听的会可能就登出了。很催眠，很好听，是这个意思吗？那他说这个为什么杀人还能有和解的权利呢？应该说目前的法律部分哦，主要就是希望说行凶者加害人这一方面跟被害人的家属呢，如果被害人家属是可以接受的话、哦、那就会达成这个和解了，那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和解金。这就是近年来呢我们比较常去提倡的修复式正义哦。那这个所谓修复式的正义呢，其实不单只是这种杀人案件而已啦，我们一般的案件呢，其实也会有强调这种修复式的正义。它其实是把这个受害者啊跟罪犯之间，透过一些会议，让这些罪犯们呢，这些行为人、这些加害人，他们自己也能够知道，他们这样的行为造成对方的家庭或者是对方本身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比如说，如果我是杀人犯的话，我会知道，因为我这样的举动，
导致对方的爸爸妈妈被子或者是他们就以泪洗面，那这个被害人呢，我杀死的这个人，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可能在他们家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他如果没有他的话，他们家里面会有一些怎样的影响。透过让这些罪犯呢了解他们造成怎么样的伤害，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自我救赎，并阻止他们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这个就是目前呢我们比较提倡的修复式正义啦。所以重点就是，如果被害者的家属以及被害人他们本身是愿意接受的话，那么这样的修复式正义呢才是有效果的。因为传统的司法呢强调的是这种硬暴理论嘛，就是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过程。不过在这个修复式的正义呢，就跟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司法方式就比较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目前整个台湾的法律的走向啦。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些被害人的家属愿不愿意接受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话，他们的心里面也能够比较放得下，就知道对方是诚心诚意的愿意去认错改错的话，可能自己也会获得一点救赎哦，而不是一直存活在这个无止境的仇恨里面。不过哦，这个部分呢，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也会认为说，那我就是觉得我的儿子女儿死了，我的谁谁谁死了，我的爸爸妈妈死了，被你杀死了，我就要你以命还命嘛，我根本不在意你的钱，不在意你的什么，不在意你的道歉认错，我只要你付出应有的这个代价。就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重点就在于家属本身，这个被害人本身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在小芳这个案子里面呢，最后这是小芳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个和解哦。好，那下一位留言呢是这个 HK， 他是来自Hong Kong 香港的听众留言，他说五星好评来喽 ，Hello， 我是香港听众点点。最近呢，特地买 Apple 后备机来留五星好评。我天哪！由第一季收听到现在最新一集呢，节目非常专业用心和发人深省。封德的原意呢，应该是希望听众们保持善良。很多案件都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采访访问令听众从更多方向去了解案件。本身呢，不太想听陈同佳的案子。他还在用香港人的税金爽住香港，杀了人呢却没有服刑，括号超不爽的。但听完那一集呢，更了解案件和背后的阴谋，深感民主国家有法治的可贵。感谢丰德和 Q 妈的用心制作，我爱你们，希望你们注意身体健康，祝大家好人一生平安。好的，感谢这位香港的听众点点，还特别买了 Apple 的后备机来五星好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感动。那他有说到呢，丰德的原意应该是希望说听众们保持善良哦。我觉得确实是啦，很多案子都是一念之差就真的铸下大错了，一步错步步错。当时呢，那个情绪如果没有溃体，情绪能够把守住的话，或者是没有那样一个杀人念头的话，那一切呢都不会发生哦。那他说，这个听完陈同佳案件之后，真的是原本不敢听啊，不想听，因为觉得陈同佳案让他很不爽。但是听完之后呢，也会有蛮多感触。其实我在做完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就有想说，不知道香港的听众如果听到这个案子的话，会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哦？因为我想，在香港人当地看待陈同佳的案子，跟台湾人呢自己来看待陈同佳的案子，我相信这个观感、这个角度应该是差距蛮多的。那这点点就提到说呢，深感民主国家有法治的可贵。那其实这个陈同佳呢，目前，还是在香港那边啦。那其实目前疫情关系，你说他真的要来台湾受审，感觉也不会来哦。那疫情过后到底会不会来呢？我也是打个问号了，我也不知道到底他能够借由什么样的管道能够来哦，然后来台湾受审，或者是台湾这边呢把所有的相关证据送过去香港那边，让香港那边来进行审判。我想呢，在这样的政治角度下呢，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到的哦。然后变成陈同佳最后就是一个犯了罪，最后却没有受到审判的一位犯罪者。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所想要见到的。好的，那下一位听众，这个张念祥，他说，先推坑丰德两个故事。我想听桃园经国路的某社区一个逆子狠心杀害母亲，然后把头颅丢在社区中庭，然后逃亡的故事哦。还有一个桃园大有路某社区，听说有女老师沉尸在水塔里，导致该住户喝到觉得水怪怪的故事。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推荐故事哦。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都有比 记下来哟。其中前面这个杀害母亲呢，然后把头丢到树荫中庭的这个故事呢，目前已经有试着要去约访看看哦，说不定近期呢可能可以制作成单集来跟大家来讲述。那后面那一个女老师沉尸在水塔里面的故事呢，我也知道，而且那个案子其实闹得蛮大哦，就是其他家的媒体呢也都有做过深入的报道。那我再试试看能不能够来制作，能不能够约访到。那这位留言的呢是九三熊熊烘焙家乔乔，他说嘞，改完昵称来留言，终于成功把昵称改好了。想问丰德，最近有很多的直播节目都跑去凶宅探险，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从小就有灵异体质，听得到动静，感觉得到他们靠近。前年呢，身上有人在大马路上的枫树上吊，我那天刚好没有走主线道，改走小路上山，就这样闪过遇到往生者。我家山上呢，常常有人自杀，由于那个恐怖的福伦亭啊，还没拆掉前都会发生车祸。我妈妈同事的老公呢，有看到断手招手之后在那边车祸往生的，哇靠，太恐怖了吧！那个福伦亭的案子，其实之前这个错别字哦，有来我们案发现场呢，简单的谈过，但我没有想到，真的看到招手之后，然后就在那边车祸往生的，是有点在拉找替死鬼的概念吗？那他问我说呢，这个很多直播，可能像脸书上的直播，都会去凶宅探险，或者是 YT 直播什么的。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怕鬼，但是不太相信真的有鬼的人，有点矛盾，但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假如真的有鬼的话，那去那边真的会去打扰到他们吗？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灵体的话，他们还会存留在那一个空间吗？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去那种凶宅探险啊，可能会打扰到这个那边住的人哦。也不是人啊，那边住的魂体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住在那边啊，那可能是因为类似那种日本的那种地府灵哦，因为有一些冤屈就是被困在那边，然后也走不了了，那去那边的可能就会打扰到他们哦。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打扰到嘛。那不管是有或没有啦，就是这些要去的直播主呢，这些胆大的人哦，愿意去那边探险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做好这些心理准备了，以及可能会发生事情的准备了，不然他们也不敢去嘛。就是他们就是因为想要追求那样的刺激才去嘛。你只要去的地方呢，不是有法律禁止你可以踏进去的，那我觉得你承担好你应该要受的后果的话，那你就想去你就去吧。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哦，去那边那撞到鬼，或者是真的被鬼附身啊，真的怎么样，你也都可以接受，那你就去吧。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啦。那他们愿意去，然后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呢，可能透过镜头分享给也想追求刺激但是不敢去的那些网络上的网友们，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去贡献到他们的一些价值的嘛，对吧？所以他们只要能够承担好相对应的风险，然后真的撞鬼撞邪了也都可以接受，那我觉得他们没有违法的话，我是觉得无妨啦。至于到底有没有打扰到这些灵体们的话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吧。那他们真的被打扰到的话，就会去找他们算账咯。好的，下一位留言呢是很难猜你，五星好评赞赞赞，从第一季听到现在终于鼓起勇气留言哩。每天骑车都听，都准时等更新，推荐给我身边的人，吃饭聚会我都分享最爱的案发现场，赞赞赞，丰德加油。这个很难猜你哦，这个可能跟朋友吃饭聚会也都在分享案发现场哦，相当相当感谢你推坑哦。要能够那么努力的推坑给自己的朋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我自己呢都是有点害羞害羞的啦，谢谢你。好的，在这位留言的呢是风从台北来，他说给牧师投一票，很喜欢真实案件的节目，但是很怕听了晚上睡不着。透过丰德大量收集资料，正向的讲解案件，加上时任侦办人员分享，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来说，也是另类的教育意义。丰德设计节目很用心，除了请承办远景之外，还请到妈妈嘴老板、时任记者，甚至请到教会志工牧师，让节目丰富多元，高潮迭起。牧师呢，其实不只是宗教身份，人家也是读到博士的警政人员，讲的内容我也觉得很发人深省，支持牧师再出场。 这位妈妈呢，其实有讲到说，这个牧师哦，黄明正牧师，其实他不是只有宗教身份而已哦，他们也是读到博士的警政人员哦。其实他真的是相当相当研究这些犯罪心理学哦，应该是蛮深的，我相信是真的蛮深的哦。也之所以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去跟这些犯罪者畅谈，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至于这些宗教的理念呢，本念哦，就是希望这些犯罪者呢，这些犯错的人都能够去改过迁善嘛。就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罪的、哦，不管你是小罪大罪，反正你就是有罪啦。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上帝的话呢，上帝就会给你一个机会哦，类似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啊。那大家可能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是，黄明正牧师呢，去讲到这些他经手过的。这些凶手的时候，这些加害人的时候，这些罪犯的时候，他大多数呢都是比较可以去理解他们，并且去教化他们，然后愿意让他们领着他们去向上帝忏悔的。但是可能在大多数的听众的眼里呢，觉得这样的人就是罪不可赦的哦。那包括司法啦，包括任何人啊，都不应该给他这样子的机会。又或者是到底为什么凭什么他们可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那我想的就是一个价值观的差异啦，那每个人价值观就不太一样嘛。不过在我们节目的立场就是尊重每一个来宾哦，每一个听众你们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另外一方，就是跟你站在不同边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好的，那下一个留言的呢是 FG 张772822，他留言愤世上班族，我是潜水好久的听众，很高兴节目越来越备受注目，相较于写心临床感，更喜欢节目里用不同角度更细微的切入故事，让人启发。目前在听 EP63， 对于家庭的辛酸感触很多，听完 EP72 大喜事哦，立刻把助警器买了五个，再来这个 EP52 的七六行者，对各行各业的崇拜和尊重，节目的用心也影响我对自己工作更加用心。好，那这位愤世上班族呢，在听完这个作义歌哦，就是我是犯罪被害人的相关故事之后呢，真的是感触满满了。其实我自己做完这个访谈的时候，我的心得也是很多。我在看的这些报道、那些资料的时候，其实就很有感觉。那当下呢，在跟作义歌访谈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些过往的时候，也很敬佩呢，作义歌能够把这些经历呢，然后跟大家来做分享，然后愿意把自己挖得那么深哦。那他有提到说，这个听完大喜事呢，马上买了助警器。真的，助警器大家还没买的话呢，赶快买起来好不好？真的是发生意外的时候才会有一个相对应的提醒跟保障，不然有时候在晚上睡着了，火警来的自己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有装设助警器的话呢，对于火警的初期哦的发现以及扑灭，真的是会有大大的这个提升呐、啊。那也很开心，在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让这位愤世上班族对自己的工作也更加的用心。好，最后呢，我来读一下这个我们一位孟哥的留言啊。这个孟哥呢，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冯德豪。我平时的职业呢是在监狱里辅导受刑人的心理师。对于呢某一集谈到毒品害死两儿加上幺儿，非常有感触。对现在的监狱来说呢，辅导人员真的都竭尽所能的在帮助毒品犯戒毒，各管师会帮忙算每个人的刑期，在假释前安排辅导人员，但受刑人呢，2000个里头就有1200到1300左右是毒品犯，再加上现在酒驾犯也被矫正署列为辅导重点，还有原本就很积极在做的自杀防治啦、性侵家暴犯的辅导等等，非常多的业务，所以呢，分配给每个毒品犯的时间也有限，大概3到4个月左右，每个礼拜有1个小时，因此治疗对于有动机的受刑人帮助比较大，其他呢也只能默默的为他们祈祷了。不过各管师会尽可能的在毒品犯出监前给予医疗、社会福利、劳政等多方连结，让这些受刑人们在社区也有资源可以持续戒毒或至少稳定生活。社会在进步，监所也是，也希望更多心理社会专业人才能一起加入监所辅导行列。也谢谢丰德让我有机会来呼召有志青年进来，真的缺工缺很大。最后想要示爱一下阿善师跟讲解二房东张淑金的 央吉哥，也觉得丰德口才越来越好，加油。好，那这位孟哥呢，其实透过 Instagram 哦，然后私讯给我来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故事。他提到自己是受刑人的心理师哦，然后在监狱里面呢，专门来辅导这些受刑人。那以他自己的经验哦，其实像可能监狱里头啦，2000个人就有1300到1200是毒品犯哦。那可能他要辅导一个犯人的时间哦，大概3到4个月期间，一个礼拜只能给一个人1个小时而已。所以换算下来呢，一个月就是4个小时的辅导时间哦，4个月就是16个小时。那16个小时对于这些毒品成瘾者能够到达多大的效用呢？以孟哥的角度来说，也说其实真的是要有动机的受刑人，你是真心想要去戒毒的，那我来帮助你，其实这个帮助会比较大了。那其余的，我感觉你也可能没有想要真的去戒毒的话，也只能默默替他们祈祷而已。那么除了像是孟哥这样的心理师之外呢，这些个管师哦，全名叫做个案管理师啊，他们对于这些毒品犯呢，也会给予很多很多的一些连结哦，让他们在出狱之后也可以持续的来戒毒，然后可以去找这些社区的相关资源啊，然后知道说有哪些的人可以去联系啦，有哪些机构可以给他们帮助。那他说其实目前呢，在监所里面哦，这些相关的人才呢，这些愿意来做的人是比较少的，希望有更多的心理社工的专业人才哦一起加入进来。那我也问他说，如果要进入矫正体系的话呢，该依循怎么样的管道？孟哥也跟我说，其实他们都会透过助人者的求职网页呢来发布征才讯息，也有可能会在大专院校呢公布栏来发布哦。不过还是看每个监所的做法会不太一样啦。所以如果有兴趣，真的想要来加入这个孟哥呢，就是来辅导监狱里面的受刑人的话，那 Google 搜寻一下呢，我相信就可以找到蛮多资料的咯。那其实我自己听完这个孟哥分享的故事之后，我是相当感佩哦，因为我知道应该在监狱里面呢，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一群职业，然后来做这样的辅导工作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到底他们工作量，然后给予每个受刑人的这些程度，给他们的时间哦，每个月可能一个礼拜可只有1个小时这样的时间，里面内容到底是在做什么的？那能不能够给予这些毒品犯给予到应有的帮助？那木工就提到，其实目前是非常非常缺人的哦，以他们的人力，可能就是很难很难能够去消化监狱里面的受刑人的人数的。那我稍微了解之后呢，也是相当感佩哦，像是孟哥这样的心理师啊，或者像个管师哦，不断的在为台湾的这块社会呢在努力哦，在你我都不知道的时候呢，都是有这群人才让这些受刑人呢有更生蜕变，然后去戒毒的可能性，相当相当的感谢他们。好的，那我这集的分享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来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及 IG 3个平台，通通追踪起来，就会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丰德伟聊聊，给我们建议。各个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读新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 ，Mr. Bus 的 MP3 订阅赞助方案已经上线喽，可以成为案发团队来每个月支持我们。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